我是所长，
我是阿瑞，
我是阿仙。
Hello， 大家欢迎回到关心事务所。
Hello，Hello。
我们今天的话题跟年纪有一丁点关系，就是土星回归。
对，土星回归就是我们星盘上每个人都有土星嘛。那我们今天不要认真去跟大家介绍什么是土星，然后土星是就是它的周期是29年，所以你只要人生过了29年，你的土星就回归过一次，
暴露年纪。
对，然后下一次就是58岁，
然后倍数成长。
对对，然后再下一次可能就是87岁之类的。
所以我们后来决定邀请一位有经历过土星回归的来宾。
拍谁
我先道歉。
29岁可能大家听起来会想说，因为我们的听众都是比29岁还年轻，就会想说啊，好
也没有吧，
就有一些已经度过过两，
我妈也会听
哦。对，哇，她可能就可以回忆一下她的29岁。
好，那我们就先来欢迎一下已经度过土星考验的美美。
Hello， 大家好，我是美美。
Hello， 美美。
我看开了，过了那个29岁那个时候，我就对年纪稍稍看开了。
对，
这就是土星的魅力。
原来这就是土星回归。土星回归其实就是有点像人生中每个人都会经历过一段，会觉得哦，这段时间真的是好痛苦，然后面对很多就是不管是什么十字路口啊，或是各种挫折啊，工作、爱情、家庭各种挫折，然后你度过了就会觉得哎，好像就是
豁然开朗。
对，有点像你早上然后原本很累，然后喝了一杯咖啡，就啊 好像问题也还在，可是你已经度过它了的那种感觉。对，所以我们今天就想要请美美来分享她的不只是土星回归，就是她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她为什么会在，
感觉是一个很有故事的人。
对，然后她的土星回归这阵子做了什么事情。对，那谁来说？那我们请美美自我介绍。
那我们请美美自我介绍一下好了，让我们认识一下你。
好，我是美美，然后我去年就是刚过29岁，然后
今年是
今年就是29岁，
今年是漂亮的大姐姐。
对对对，29岁再过一个一两年，
完全看不出来，
谢谢，真的看不出来。
然后我是那个从事建筑界的，是在建筑师事务所那边上班这样子。对，然后我是马来西亚人，对，然后在台湾念研究所，毕业之后就留在台湾工作。然后工作了大概4-5年，那目前取得那个台湾永久居留证啊，所以是在台湾定居这样子。
然后美美会跟我们有关系，是因为她是阿瑞的前同事。
对，前同事。以前我在实习的时候，就是好像美美才刚在那间公司工作没多久吧，因为我也是实习生，所以我就很畏畏缩缩，然后就美美好像也偶尔也会那种很匆忙的走来走去。然后有一次她就突然走进实习生坐的地方，然后对其中一个她比较早认识的实习生突然开一些黄腔，然后突然满头问号，想说这个人怎么就是哎，这个姐姐，对，这位姐姐怎么会这样，
这是你对我的第一印象。天哪，
你好像突然讲一些色色的东西。然后原本的印象是她好像很匆忙，然后好像很怕被老板骂，然后就走进来，突然就是哎、欸、怎么样，然后突然说什么，然后突然讲一些什么鸡鸡还是什么的，然后好像是说那个人做的模型长得很色，然后什么的。对，然后又突然来另一个也是同事的加入起哄，然后我就突然想说，这群25岁、27岁的姐姐是怎么回事的？
这工作压力都太大了。
对，对，我对美美的第一印象是这个，然后又觉得哎、欸，美美好像讲话有一个口音，是不是外国人？对，然后我才开始注意到，哦，原来美美是一个马来西亚人，然后好像英文很好，因为会负责一些跟日本人的案子，然后讲英文。然后后来我就回到这间实习的地方上班，然后那个时候我已经是微微会占星，然后就听到他们几个姐姐们就在那边讲说什么，哎、欸，我的星座什么什么，然后又有点，我就听到说讲错了，你们不知道，然后我就转过去，突然就在加班的时候说，哎、欸，我会看星盘哦，你们要不要被我看一下？然后我就开始看，然后就发现，哎、欸，美美是一个很容易晕船，或是很容易遇到。我就说你这个晕船相位。然后其实我那个时候跟美美还没有那么了解，然后结果他们就每个人都一副我好像讲中的样子。 对，然后 我才知道原来真的是自己会看星盘，然后所以有点像是他们启发我去开始看很多人的星盘。
哦，所以你算是第
他是对他是
他真的讲
他应该是第二第三个被我算星盘，对
不对？哦，真的哦，是我是那么早期的，
是早期顾客，对，
启蒙顾客，
对，然后我就一直印象中这个人土星回归了，然后这个人可以被我们邀请，然后再加上他，他又是我瑜伽班的同学，嗯对，然后我就想说，哇，这个人各种斜杠，因为他后来瑜伽练一练，又去练空余，然后好像有在教人吗？
我考到师资，
哦，
对对
对
对，
对他对，然后他
兴趣感觉兴趣最后变成一个很专业的项目。
对，除此之外，他我还会看到他就是在那个 IG 上分享一些他跟马来西亚建筑系的朋友一起做那个一个叫草稿的一个杂志吗？
对 对, 對，算杂志的部分。
然后我就觉得这些元素都太像一个来宾了，所以我就请他来跟大家分享。
好，那我们在讲29岁那年的成长痛之前，我们先一起来认识一下29岁之前的美美有哪些经历好了。就是为什么美美会想要来台湾发展，然后来台湾念建筑研究所，那这边跟大马的建筑环境有什么不一样吗？
当初是觉得想念研究所，但是我觉得在如果我留在马来西亚念研究所，我的未来就是完全是
可以
想象的，看完全看我已经看得到我未来会什么样的，然后我就觉得有点无聊，然后
现在我比较有想
有
野心，然后那当然再来是因为我小时候就是在看那些台湾的偶像剧跟综艺节目，
有什么
就很多哎，我从
我们都没有很爱看，
我猜吗？我猜
我也有看
康熙
我也有看康熙，我其实从头看到尾，对。
拜权女王，
从小时候对拜权女王有看，我从流星花园就开始追台湾偶像剧，所以从那个年代然后追到拜权女王，甚至到那个碧曲女王嘛，
碧曲女人，
对，碧曲女人那个，对，就是一直都有在看，然后就觉得哇，台湾很浪漫的样子。
你之前有来过台湾吗？
没有哎，
那有浪漫吗？
所以可以透过那个剧，然后发现台湾很浪漫。
就是偶尔看到一些偶像剧的那个场景，就知道哦，美丽华那个摩天轮，就想到哦、這個，
然后我们看就是，我、哦、怎么美丽华跑步跑一跑就到阳明山，怎么跑那么快？
有后来看那个也是，就是看那个什么《鹰眼三加一》，他跑整个西门町，就是来台湾之后我才意识到，哇，他跑得好快。
太熟悉的时候就会觉得哎、欸，他怎么这个剪接怎么那么搞笑，
对对对但后来也是因为就是有考到那个台湾的奖学金，然后这就现实考量下就觉得来台湾刚好是那个经济能力可以负荷的地方，然后所以就来台湾读书了。
那你觉得在适应台湾的文化上面有什么困难吗？因为感觉华人圈跟台湾的社会应该还算蛮接近的嘛。
对，算是蛮接近的。我觉得算文化还有饮食还有语言方面，我其实觉得已经是我最容易适应的地方了。那可能只会有一些用语的差异比较不太一样，然后在刚来台湾初期会有讲一些很多让人可能让台湾人听不懂的话，对。但是我觉得后来就还好，就有调整，所以应该还 OK。
现在其实听不太出来。
对，我有在刻意模仿。
哇，
你可以让他跑出来啊！
因为我记得我实习的时候完全听得出来
啊，听得出来，
对，听得出你是乔森的那种腔调。可是现在、哦、现在录音 right now 听不出来。
可是我偶尔我自己就是发现动，但我自己后来如果我重播，然后我会听得出来我有这个口音
哦，所以自己听得出来。
对 对, 對，我自己听得出来。对 对, 對哦，对，或者是我跟留台的马来西亚人，就是如果在同一个地方跟他讲话，然后大概可能他可能也很尝试在刻意模仿那个台湾腔，但是我就是听得出来他一定是马来西亚人。对
哦，哇，太酷了！
他模仿的方式跟我差不多，这样
听得出努力的痕迹。
那我很好奇，如果就是你马来西亚腔跑出来，或是让别人听得出来，这会带给你什么就是不便吗？就是干嘛？
可能就是要解释。
对，主要是懒得解释，特别是在工作场合上，我就会觉得很懒得去解释。对，但如果是一般交友的话，我就偶尔不小心跑出马来西亚腔的话，那我就不会 care， 因为大家都知道嘛，对不对？只是工作的话，我就觉得比较麻烦。
那我想要私心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全台北最好吃的马来西亚料理是哪一间？
自己煮的吗？
你会煮吗？
我不会煮，我完全不会煮。应该是那个公馆那边
池先生吗？还是不是？
池先生是其中一间、哦、他对面那间我也觉得不错。
对面那间是哪一间？
八生仔
啊。对
对，
我赶快来存一下。
对, 存
对对对，这两间我都觉得很不错、
哦、
对对对对。
好，阿仙现在正在储存，
就是主要你看到哪一个队伍比较长，那你就去另外一间这样。我还可以讲更多，因为池先生跟八生仔他们是姐弟
哦，真的、哦，
但是他们就是吵闹翻了，
哇，
所以才开在两对面。
所以池先生也是真的马来西亚人，
也是也是，
所以马来西亚真的有人姓池
啊、对，是他姓池、哦，对对对，好像是姓池，对，
池昌旭的池、欸，哎。
那他们都吵架，为什么他们要开在对面？
他们
这样一直看着对方吗？
他们原本没有吵架，他们原本就是想说就是就近，然后是卖不同的料理，不同种类的料理。
一个是肉骨茶
啊，一个是对偏肉骨茶跟鹿鹿，就很像关东煮类似这样的料理、嗯。但后来他们就是吵架了，所以还维持同样的位置，但是就是卖很类似相近的食物，
故意抢生意这样子。
他们也不是，我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故意还是怎样，但就是在两对面。对。
接下来我们想要请美美来讲一下，那到了29岁，即将迈向30岁的这个过程中，有什么样的焦虑？就算我们撇开29岁那一年土星回归的这个议题，我们从29岁进到30岁，本来好像就是有一个逢9的关卡，那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心境？
那时候我大概是三月就要过就要到30岁生日，然后29岁的最后一个月的时候，我就是疯狂做很多尝试，因为我就大概总结我这20到30岁的一些生活的期待跟目标，可是我觉得好像没有达标，所以那段时间我就是疯狂的，就是整理作品集，然后投履历，然后也一直去面试，然后刚好我朋友也在那个月结婚，而是很好的闺蜜，然后我飞去当她的伴娘，在她婚礼的时候我就大哭，
哦、好 drama，
就是一方面、欸、怎
么可以在别人婚礼哭啊？
对，一方面我就觉得
感动吗？
很感动，因为她是我就是从小到大的闺蜜，这样我知道她很想结婚生子，然后她后来也达到了，就在那个月这样子，然后但是那个月就是。我就觉得，哎、欸，我好像那个工作也还好，然后感情也还好，然后就是一切都平平无奇这样子，对。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就很努力的做各种尝试，对。但后来到了那个30岁生日那段时间过去了之后，我就好像看开了。
是因为有猛男吗？因为生日派对上有猛男。
哦，对对对，我生日派对的时候就办得蛮夸张的。
我记得有两个猛男，
对对，我要请猛男来跳舞，
就觉得好像都可以度过，
对对对，
有钱就好，
人生又有能量了。
对对对，过去了之后就觉得好像好嘛，就是每个人都很平庸的，我就开始慢慢那个接受平庸的自己，就是觉得就一切就是脚踏实地，再一步一步慢慢走算了。
我突然想到，之前我在前公司上班的时候，刚好有一群姐姐都在适婚年龄，然后那个老板娘就会说什么哎、欸，你跟那个谁很合啊，你跟谁凑一对，他们就会把那个一些同事凑一对，然后我记得
包一包，是不是？
没有，我记得美美就突然说，她就说哎、欸，你喜欢谁，我帮你凑，然后美美就说我要业主的儿子。
好聪明哦。
对，然后我听到的时候就想说哇，对耶，有这招。
对啊，干嘛要跟
干嘛跟
事务所的同事
都一样惨，
都知道一样的薪资。
对。我记得在大概在你那个生日的在更之前的一年，好像你就开始有各种疑问说啊，我是不是不该继续走这条跑道，然后我是不是该换到我原本的副业变主业，然后我其实对我来说，因为毕竟我也还没有，我才刚踏入社会，我还不懂为什么会那么想换工作，就是我就想说我猜这个就是土星回归，然后我就跟他说这个是土星回归，对，然后结果就可能他也一知半解，然后他有去查吧，然后我就看到他在现实动态发说土星回归是什么什么意思，然后那阵子就很常看到美美会就是
很多负能量，
对，很多负能量，然后或者是偶尔有跟他们这群同事前同事们见到的时候，就会听到他们会说什么啊，我们又什么啊，我们什么都没完成，然后什么什么，然后我就觉得哇，该不会以后我也会经历过这些东西，就觉得很恐怖。
那时候对工作原本有什么样的期待吗？比如说建筑、啊、你那时候想说要从事建筑相关嘛，那时候想换工作的原因是因为对这个产业有什么失望或者是落空的感觉吗？
一方面是觉得自己的薪资不如自己小时候的预期，对，因为如果像一般的其他专业，大概知道到了这个资历，然后到了这个年纪，薪资会在什么样的水平，对，然后但是后来在这一行踏入越久，就会发现这个天花板没有很高，但是就一直要付出很多劳力去，就是要加班，可是又发现自己的身体越来越不能负荷，然后再来是我去其他地方面试的时候，我甚至有听到一些，就是有一些主管他们就有回馈说，他们会那个宁愿请比较年轻的人，因为他们可以加班，然后他们薪资比较低啊。可是如果你过三十，你又不是很能加班。
他直接这样、啊、在面试的时候直接跟你讲。
他没有这样讲，他讲的比较婉转啦，就是经历几次面试之后，他们就决定说他们想要请更年轻的同事这样子。
啊，因为他们能加是免洗块，
他们能加班，他们能那个还能被速薪，
他们觉得三万块就很多了。
对，他说就做报告书而已。
对。
好伤人哦。
对啊对啊对啊。然后我就觉得，因为既然如果我没有要考那种建筑师那种证照的话，那我觉得就是要再另外想其他的方向。
那刚才有提到说在三十岁之前有做很多的尝试，那可以举几个例子来跟我们分享吗？
因为我同时也有在经营那个草稿，就是一个大马的那个中文建筑的自媒体，就是分享那些马来西亚建筑中文、嗯、就是以中文媒介语然后去宣传跟推广一些马来西亚相关的一些建筑议题这样子。那我一般就是有在那边做编辑，对，那我原本就有在做那一块的相关的业务，对，所以我曾经也有一度想过说是不是可以再增加那边的工作量这样子。那我那时候其实也有做很多斜杠很多边边角角的工作啊，就是有帮人经营那个经营某一些公司的IG 脸书、
哦、
就是帮忙写文案、
哦、社群小编、
对对对，做社群小编。
都是马来西亚的吗？还是
都是马来西亚的，都是马来西亚的、哦、对。
那是你来台湾之前就在经营的吗？
没有，是来台之后才
工作后，
就是刚好朋友创业，然后需要有朋友去帮忙做这个社群的部分，所以我就帮忙做这样子、嗯、对。
我觉得那个像什么草稿的就是编辑的部分，你会觉得要再额外花一个心力写东西，除了就是在工作之余写会很累吗？因为像我们要做这些什么写访纲啊什么，我就已经觉得哇会花一点时间，可是要写一个编辑然后又是文章然后又是建筑的内容，感觉就很硬。
对，会就
会、哦、
所以我就我对我也会那个就是会有那个拖延症的那种感觉，就是觉得以前会不由自主就会想写一些建筑文章，对，但发现这个变成是一个工作之后，就一来会对自己写的那个文章的要求会越来
越
高，
越高
对,
对，
然后就花更多时间跟心思，所以就不想要写太简单的文，所以也不会再就会觉得越来越懒得私下就是做这样的文字分享，对，因为觉得它是工作、嗯、
因为建筑是感觉我们已经是算专业，可是要再写更深入，我们都知道要很认真，
对
对,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比像我们写什么星座啊什么的还难蛮多的，
而且会有很多人在很多建筑的前辈们也会在
看，建筑人很爱讨论，
对，然后怕自己上靠北，
对，对啊，应该不会有人去靠北那种就是比较有文艺的吧，会吗？其实
有
可能
很难说，
有些好像也会，
再小都有可能被截图发上去，
对。但我还觉得还是蛮有趣的，因为像你就可以以一个我、哦、在台湾的外国人的身份去观察很多台湾的像什么台北的街道啊什么的这些现象，然后 不知道像这样子你在马来西亚的朋友或是其他不认识台湾的可能在香港的那些人，他们会怎么去看你写的文章？
就是所以我写的文章的内容都会偏向就是跟台湾有关，因为整个团队就是我就是只有我是在台湾这边生活的，所以在专栏的部分我就很就是写关于很多台湾可能觉得习以为常但是我觉得还蛮新鲜的一些东西，像那些公共厕所，然后还有那个 U-bike 的跟自行车道的规划，然后也有写过类似像停车场啊，然后还有台湾的图书馆，
这些有什么特别的？
这些在台湾真的就是看起来就是很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在马来西亚其实都不太一样。应该是说台湾会花很多那个心思去设计好看的公共厕所。
哦，
对，像那个新竹市政府的那个公共厕所啊，然后还有那个。
你说有一个清水模那个，
对对对，清水模、
啊、
那个
是什么南寮渔港
啊，对对对，南寮渔港的厕所也是很漂亮的、嗯、对对对对
哦，南寮渔港厕所真的很漂亮，
对对对 对，就是很多很多公共建筑的厕所其实在台湾然后他们的设计都真的蛮不一样的，
可能是台湾的阿公阿妈到一个点就一定要下来上厕所对然后上一下就走了。那像停车场有什么特别的？
停车场就是像那个黄生远在宜兰的那个某个国小的那个停车场，它的色彩计划也是很厉害啊，就是刚好也是公司的一些建筑导览的一些行程才会参观到，然后、对，就看到的时候都会觉得哇很惊讶，就一般很少，就是如果在马来西亚会很少愿意花心思跟预算放在这种比较算机能维修，就是算机能服务空间上。对，
这样我突然想到，其实草稿这个以在大马地区的分享之外，其实蛮适合扩展到说马来西亚以外的华文地区。
对对对，
因为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哦，原来马来西亚有这些东西。然后现在大家不是都很爱出国玩嘛，就会可以去那些地方踩点。
对对对，有时候就会拿两地去做对比，这样子。嗯、对 对, 對，
常常外国人比本地人更擅长推广一个地方，
对，
就是你看台湾很多那种国外的 YouTuber， 他们拍的地方，然后我们自己都没去过，然后居然有这个地方，我们自己也跑去玩。
有时候他说什么最好吃的卤肉饭，我还要点进去看到底哪一间很好吃。
对啊，就是要很感谢，就是外国人想就是看到，然后觉得哎、欸，这个很不一样，不然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不一样。土星回归之前，我的理解就是他是经历一个变化，然后被迫你应该要做出一些成长跟改变，有点像成长痛，就是光是我们这种就是从小出生在台湾的没有换过地方都会有成长痛的。那你那时候是毕竟是做了一些牺牲跟选择你才会到一个别的地方，那到了台湾之后的那个经历到土星回归的那种生长痛是什么样子的感觉，然后会有比如说后悔啊或是挣扎、啊、是长怎样的？
我当初来台湾的时候还蛮年轻的，就那时候应该23、24岁、所以我其实要做的牺牲还很小，因为我在那边事业也没有到很起步，也才工作一两年，然后就是朋友都是一起长大，所以就是也还蛮容易经营那边的友情，然后我也蛮运气蛮好的，就是父母还算年轻这样子，所以当初来台湾的时候就是蛮容易适应，就也还好，那阵痛期蛮短的。但到今年去年到今年，我曾经就是29、30的时候，我也有一度很认真的想过是不是就是要回去马来西亚发展了、对不对？那这个东西就是一直也是还在一直思考中啦、对对对、但我就觉得就是既来之则安之，对就先离职了再说，然后再看看就是还有什么其他地方有什么好的机会，然后有好的机会就去这样子。
反正你已经有永久居留了，就不需要担心没有工作的后果。
对对对，就是如果我要跑到新加坡去也可以，我跑到泰国曼谷去流浪也可以，我要回家也可以，我要回到台湾在这边继续生活也没差这样子。
哦，就是从我一个占星师角度来看，就是感觉在当时当下你会更彷徨，因为会觉得、我永久居留证还没拿到，然后我在台湾 好像这样不知道会触及隐私，就是在台湾好像也还没有到就是很多地方都没有达到自己的标准啊什么，然后感觉那个就是我们如果我们继续待在台湾国内，我们会少了很多这种纠结嘛，就是会觉得哎，我就是在这里，然后慢慢的达到我的目标，不会有那种说哦，我都来了这里，可是我还没有达到目标的这种。
多一层，
对对对，
会就我会想说，既然我都到国外了，那我在国外拿到的就是得到的东西，应该要比留在马来西亚好，我才会选择留在国外嘛。对，我就会对自己有这样的期待。如果没有比留在马来西亚好，那我为什么要来台湾？就我当初会有这样的想法，所以我要求会比假如我留在马来西亚的目标会更高。嗯，对，
嗯，那你现在是会觉得？你真的你来了真的会觉得有比较好，还是你用什么方式去想那个好是什么？
我会觉得如果 以人生经验啊，然后跟我获得的快乐跟自由来说，我觉得当然是一定在台湾比较好。对，那工作的部分我就觉得就是尽量找尽量看哦，因为现在也是刚离职，也还不知道自己的那个下一步，那下一步就是尽量找比现在状态更好的一些工作机会这样子。
哦，欸，会不会是有华人的地方都很容易要一直加班？
我也这样想哎，欸，对，我甚至觉得建筑圈应该都会加班，即使在西方国家感觉也会。
其实
是会，可是程度好像有差，因为我在曼谷实习的时候就真的感觉到不是华人开的公司真的很轻松。然后我另一个同学在华人开的公司就是加班到九点十点，然后我们其他人在泰国人开的公司就是可能四五点大家下午茶，然后开始哇下一场雨，然后就下完雨再回公司好了，然后回公司之后就时间到了下班。对，
马来西亚其实也是有这样分，就是华人的公司都会比较超。
对
对, 对，
好像是这样没错。
那这样子那个比如说在进图或发报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说这个案子需要比较赶，所以找华人的公司，因为他们比较耐操。
哎呦，
他们可能会找华人，
真的，
对对，会倾向比较赶的案子都会找华人来，那个，
真的，
对，因为比较愿意。
我在泰国的时候，他们也说，就是他们泰国人就很悠哉的说啊，你们来台湾很有，你们来泰国很有机会，因为我们都比较信任台湾或是新加坡或香港的华人。然后什么像泰国人的做的案子就是比较慢慢来，然后我们开会的时候坐下来都会说哦 ，chill chill。
对, 对，一般其他种族都好像比较悠哉。
对
对对对，
嗯，所以可能马来西亚就可以。感受到那种不同公司差距会更大，
甚至同一间公司然后不同种族的话，你也会发现大家的脚步不太一样，
这样也蛮好玩的。
很好玩啊。
对，为什么比我们为什么我的案子就是比较赶这样。
对，
往上一看，我的 PM 是华人。
那刚有听到美美说他瑜伽练一练之后还去考了一个类似证照的东西，然后就想说哇为什么会就是这么
上进，
对，这么上进，
频频都有练瑜伽，然后我就是一天到晚就是好像最后课都没上完，然后赶快在最后一天去累积。对，我明天要去上四堂课，可是我现在已经换了一个瑜伽教室。
哦，我现在也换了瑜伽教室。
哦，
对对对，
是因为那里很臭吗？我觉得那里有一间教室很臭。
没有，就主要是因为那个期满，然后就是也想说未来工作也不确定在哪，所以就先放着这样子。对，我有去考那个瑜伽师资。对，因为我想要培养运动的习惯，然后但是我想要漂漂亮亮的。
哦，原来是因为漂亮亮。
然后空余五筹这一类的运动是可以漂漂亮亮的，虽然那个过程会很痛苦，因为会有很多步是缠手缠脚。对，所以其实会有很多淤青。对，会有很多淤青。对，
真的，我有体验过一两堂空余。虽然我曾经有，就是我好像在前几集有说，希望我今年可以学空余。
哦，对，但你说你怕跌下来。
对，
哦，我其实也摔过。
对啊，
对对对，
我是没有摔，可是我光是下来之后，我全身冒冷汗，然后我想说，算了，我不需要那么认真。我觉得我光是踏出那一步就已经。踏出运动的这一步就已经不错。
我会觉得越痛我就越有成就感。哎，
哇，这是什么有点自虐的情绪。
就觉得我有成长。
好像双鱼座的人或是双鱼能量比较强啊，然后又有 土象能量，都会想说啊，我想要认真，可是自己的本性又比较浪漫，然后会飘走。
对，
然后就想说我要做一些那种像什么有固定几堂课我就要几点去，然后什么这几堂课我需要把自己就是穿一个紧身衣，然后做好标准的某些动作，就是一定要达成某些
目标。
对，然后要苦其心志的那种。
没错。
对，然后像可能一般人可能就会觉得哦，我运动可能就跑个步啊，或是我挥挥羽毛球拍就可以，可是他们就一定要是那种要用力然后要发力的那种。
对对，然后还要拍到一个自己满意的影片这样子。
对
对，要有那个仪式感。
然后还会，
对对对，
我记得你还有开一个 IG 账专门发那些影片。
对对对，就会发我那个，所以我每一堂课我都会有一个目标，就是好，今天这堂课我一定要能放一支影片上来这样子。
对啊，我是那个跑，比如说跑马拉松我就会先把它抱下去再说，然后之后发现不知道就是啊干最近好忙怎么办，然后就觉得没办法我已经爆了，然后就在那边苦其心志，然后之后那个跑马拉松不是都会有旁边有那个
摄影机，
摄影机啊，然后就是跑跑啊累，然后看到摄影机然后就脸突然变得很漂亮，然后继续跑了。
我也是，就是上空
摄影机在哪里
我知道啊，我都在看好不好。
在上空中瑜伽的时候那些影片也是就是要做表情管理，可是下来之后就其实整个人是瘫在那边然后一直在喘气。
那如果没有做这些事情你们会怎样吗？
我就觉得我 人生好像停滞，就是没有在努力。
哦，我觉得我的人生不美丽。
对对，我就觉得好像很平淡，那只有工作，什么都没有。
那一般的健身房健身呢？
我可以穿得漂亮，
对，是可以拍影片的话。
对对对对，
健身房就比较难拍影片，就在那边硬举。
那个过程没有让自己有觉得有收获的感觉。
哦，
对，
确实。
那我最后想要问一下，就是。那刚才听到二十九岁那些彷徨的过程中，你有什么比较好的策略或方法来排解那个慌张的感觉吗？
蛮消极的，就觉得接受自己的平庸。
没有，我刚才听起来没有很平庸。
对，就还是有在往前进啊，只是会觉得说就是继续付出一样的努力，然后就是不要太快急于期待。这个成果很快会到达，这个果实就是慢慢慢慢来比较快这样子。
就是说得失心不要太重，然后不要急着要看到收获。
对对对，我觉得这些可能真的可能还要再磨练个几年才会看到那个结果会是怎样。对，就继续努力好了这样。
哦，
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就是这是我自己的心得，就觉得接受自己的平庸也是一件蛮困难的事情，然后但真的接受的时候就觉得哦，好像就是这样。然后我想到是因为双鱼座很需要包装，任何东西都要看起来是美的，然后看起来有戏剧性，看起来是艺术性的，所以当你发现其实没有，不是每件事情都可以被包装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很破碎的感觉。但是其实发现平庸并不是消极，就只是觉得说哦，其实不是每件事情都可以被包装啊，就这样。所以不是不好，
不是每件事情都像就是空中瑜伽的那个瞬间那个画面，
对，都没有那么漂亮，
就大部分的时间是在那里摔。
对对。那我们通常在来宾的最后片段会请来宾来分享一些自己有在经营的东西，或是想要分享推广给我们关心听众的朋友们，你有什么想要分享的东西吗？
那我就来顺便分享一下，就是草稿。草稿是那个大马建筑以中文为媒介语的一个独立自媒体的平台。那我们会在上面就是分享有关一些马来西亚的建筑议题，还有甚至会扩散到东南亚或者是亚洲。对，那我们有那个 IG 草稿，然后脸书上也是有草稿，是会之后再
附在我们的资讯栏。
对，感谢。
然后我们发文也会标注草稿。
对对对，
然后我们应该不会标注美美姐，不然她就不会叫美美了。
对，那再请大家那个多多支持，可以那个按赞订阅这样子，感谢感谢。
那我们谢谢美美今天来我们节目上面聊关于土星回归还有各种星座的事情，然后那就大家下次见，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